好，那我们回到路德记。我们会先读第一章的1到5节。我们今天早晨唱了诗歌《伯利恒》，伯利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生在伯利恒。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路德记》，这个故事是从犹大的伯利恒开始的。这是个故事，历史上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我们庆祝圣诞节之前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一个故事。路德记是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的1100年所写的。有许多的学者都认为路德记是由先知撒母耳所写的，而路德记是紧接着士师记。大家知道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是说到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学完了路德记，我们也会更好的明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那么在那里呢，大家看到了耶稣的家谱里面有路德，他是五位提到的妇女中间的一位。我们在路德记里面就可以看到路德他是大卫王的祖先，那么耶稣基督是从大卫王出来的。路德记是一篇很短的，只有4章，短短的不到100节。你如果要把路德记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那么只需要短短的15分钟。我们今天就会把整个的路德记来看一下，这个故事会鼓励我们，激励我们与神更亲近。因为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虽然路德记的主角是路德，但中间在其中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主角是我们的神，讲述了救赎的过程。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救赎。我们先看第一章的1到5节，大家听的时候要小心的听，看看这个故事是怎样开始的。路德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2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2个儿子。这2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2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能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理解接下来要学的路德记。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语，要听从你的教导。就在这段时间，我们学习路德记，看路德的生命，还有他的婆婆拿俄米，还有波阿斯，向我们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图像，你的计划是怎样的， 你是怎样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下了救赎。也愿我们能够从这段经文里面能够学习，能够与你更亲近。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路德记的第一章开始的五节，我们就看到了当时的一个情景，以色列人他们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们不顺服神，他们不顺服神，因为在旧约里面，神清楚地告诉他的子民，以色列子民，你们应该清楚地知道神的命令，也要和不信的人要有分别。而这些人他们不理解神的应许和神的教导。这里我们读到这一家人，他们就去到了摩亚，是外邦。在士师记这段时候，大约400年，是最黑暗，以色列民最黑暗的时候。士师当政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王，个人都任意而行，凭己意而行，只有士师来秉政。他们都用自己的理解来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生活在极其黑暗的一段时候，而士师大部分都是坏的，他们都不遵行神的命令，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统治。这段时候在历史上是最黑暗的，可能在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总结了那一段黑暗的时期。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完全的是不看神的引导。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家庭，他们的家在当时经历了各样的困难，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犹大的伯利恒来的。伯利恒，犹大的伯利恒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那么当时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名叫以利米勒，我们可以看到以利米勒在当时是一个富裕的人，他也是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家庭来做一个正确的事情。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拿俄米的名字就是甜。虽然从拿俄米的名字，他的名字就是甜，可以看得到他的生活是非常优越，当时她依靠她的丈夫过着一个优越的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国中遭遇了饥荒，因着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不顺服神，也是受到了神的惩罚，不论是灵里面还是肉体都在经历困难，经历饥荒，因着当时的不顺服神，允许国中遭遇饥荒。 神也常常是借着困难，借着饥荒来引导他自己的子民归向他。在这里，在饥荒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一个以利米勒这个人呢，他就希望能够为家人寻找到一条出路，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妻子拿阿米还有自己的两个儿子，就把他们带走了，带去摩亚。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拿阿米他的反应，他会说啊，什么要去摩亚那个地方吗？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他会可能会问自己的丈夫说，你确认吗？你确认我们要这样做吗？虽然我们这里确实是遭遇了饥荒，但是他的丈夫以利米勒已经做了决定。也许拿阿米也同意，哦，好吧，我们走吧，我们不太清楚，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在摩亚地那些地方的人，他们是不会欢迎我们的，因为在历史上摩亚人是受咒诅的，他们是不允许入耶和华的会堂。如果大家记得故事的话，我们还记得罗德吗？罗德进入到俄摩拉和索多玛那两座城，后来因着他们的悖逆，神用火降火把这两座城给灭掉了，因为那是远离神的地方，背离神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拿奥米会不同意丈夫的这个决定，我们 不太清楚哈。不管怎样，去到摩亚地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虽然说是为了避免为了逃避饥荒而去到了另一个地方，但是他们不仅遭遇了外部的实际上的饥荒，他们的邻里也遭遇了饥荒。因为摩亚地是神不喜悦的地方。那么这个人去到了摩亚地，后来就死掉了，只剩下了他的妻子拿奥米和他的两个儿子。然后他们的儿子长大了，又娶了摩亚地的女子为妻。他们从摩亚地娶了女子为妻。有一个人的第一个大儿子妻子叫尔尔巴，二儿子娶的妻子名字叫路德，他们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那一个地方不仅仅是困难的，而且林里面也是枯干的。很不幸，拿阿米的两个儿子也都死了，这时候只剩下了拿阿米，然后还有他的两个儿妇。拿阿米这时候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我到底是继续待在这里呢，待在这一个神不喜悦的地方呢？神因为清楚的已经告诉了他们不应该住在这里，那么如果要离开的话，他这两个儿妇怎么办呢？因为拿阿米可能也是要做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因为这两个儿妇怎么办呢？他们也可能要继续的再嫁人，还是说他们也跟拿阿米一样，和他一起回犹大的伯利恒呢？所以作为长辈，作为婆婆，她要为她的两个儿妇做一个打算。她就对她的儿妇说，我要回去 我要回到我的本国去。然后这两个儿妇就跟他说，我们也必与你一同回你的本国去。因为大家要知道，从摩亚地到以色列的这个犹大伯利恒是一段很遥远的路，而且要走回去是非常难的。这段时间走回去可能会饿死、渴死，所以在摩亚地实际上也不接受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不接受摩亚人。所以这两个儿妇俄尔巴和路德，他们也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何去何从。拿奥米就对他们说，我知道对于你们来说非常难，所以我允许你们回到你的娘家去，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所以他就跟他们说，我考虑了，你回去吧，因为我回到以色列，我在那边什么都没有了，我也没有财富，也没有地方住，我不能让你们跟我一回去来受苦。那么这个大儿媳呢，就决定回娘家，那么只剩下了二儿媳路德。路德也决定，在心里面也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和大嫂做不同的一个决定。第一章，我们可以用这几个词来总结，就是罪、悲伤、沮丧和哭泣，这些都是远离神而带来的结果。拿俄米跟着丈夫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虽然当时那地方有饥荒，但是他们为了逃避饥荒就远离神，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是正确的方法来拯救自己，但是这个却是一个破碎的解决方法，是充满罪恶的，因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神其实是眷顾他的百姓，这也教导了我们，当我们遭遇困难，我们不管怎么样不能远离神，而是应该亲近神，不应该像这个以利米勒那样把他的太太、孩子、整个家庭都带得远离神。他们以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可以逃避饥荒。大家不要忘记，在士师记的时候，以色列人生活在黑暗中，每个人都凭己意而行，行自己看为正确的事情。看一下周围的人，当我们遭遇困难，或者说是经济的困难，或者各样的困难，我们有时候就会逃避，我们就会说，哎，让我们走吧，我们离开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破碎的解决方法。拿俄米的解决方法呢，就是苦读的方法。拿奥米跟着丈夫去到了摩亚地，在那里住了十年。这十年，她的丈夫死了，她的儿子也死了。拿奥米这时候必须要做一个决定，要回到以色列。很有趣的，看拿奥米是怎么说的。十年前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十年后两手空空的回来， 看一下二十节，拿俄米她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她的丈夫死了，儿子死了，她没有希望，没有盼望，她是一个寡妇，她也没有能力过日子，因为以前都是靠着丈夫。看一下十九节，于是二人同行，也就是拿俄米和路德，他们来到了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大家可以想象吧，如果你离开一个地方很长时间，当你回来以后，人说，哎，这好像是拿俄米吧，哎，是我，真的是拿俄米哦，哎呦，他们很高兴哦。这个拿俄米的名字就是田，可能当时那些妇女们的意思是说，哎呀，你看她回来了，她离开我们十年住在摩亚地，你看看她现在这个样子，空空的回来了。人们会问她说，你怎么样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你们两个女人回来了？这些女人说，她们回到了伯利恒，那些认识她的人就说，哎呀，拿俄米你回来了。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因为拿俄米的意思是甜的意思。那些人可能觉得说，哎呀，他回来了，可能很风光的回来了，可能给我们带来礼物了。但是拿俄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你都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这是非常困难，这十年极其的可怕，我们所做的决定是错的，是充满了罪，充满了悲伤沮丧和哭泣的十年。这十年我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哭泣，因为我先生死了，我丈夫死了，我的两个儿子也死了，我们所拥有的土地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失去了一切。他的反应是充满了苦毒的。我们也看到，因着他们远离神，离开神，他们也失去了一切。我们读到这个故事，我们也是要理解我们的神，他说的是，他是认真的，信靠我。当神说你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神是认真的，他是严肃的。神说，我先爱你，你也要爱我。神是非常认真严肃的，而拿俄米却误解了神，他怪神，他说，我满满的出去，神让我空空的回来。那么路德呢？路德的反应是怎样的呢？而路德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路德本来就是来自一个外邦，来自一个林里面有饥荒的地方，但是他却认识了他婆婆的神。他知道拿俄米的神是好的，他知道婆婆的神是值得信靠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德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路德，我们看一下路德怎么说的。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是怎么说的？当拿俄米说，我要回去，让路德回自己的摩亚的娘家，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居住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最重要的，他说的就是，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看到了路德的解决方法，对于这么罪恶的一个选择，他却做出了更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抓住拿阿米的神。你回去追寻你的神，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因为我要跟着你，因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如果你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困境，有时候你的环境非常困难，很难，有时你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现在这样的环境中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正确的回应永远是亲近神，来抓住神，而不是远离神。要信靠那一位在你的生命当中掌主权的神，让神来掌控你的生命。不要像当时的拿俄米这一家人做出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逃远离神。拿俄米的反应和路德的反应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我们接着看第二章，第二章可以用这几个词来总结，那就是力量、牺牲和服侍。看到第二章开始，又开始了一个新的一章。看到拿俄米的神，当路德追随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认定拿俄米的神就是他的神，并且是凭着信心，神就赐路德力量。他也是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丈夫，没有田地，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一个拿俄米，他的婆婆。因为他信靠神，信靠拿俄米的神，他愿意照顾拿俄米，并且紧紧的信靠抓住这位神。所以路德就他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是一个新的选择，也开始了他人生新的篇章。拿俄米是回到了一个没有希望的一个开始，但是路德却说，没问题，我的信心是建立在神那里的，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他需要一个朋友。在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路德他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第二章开始看到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当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他是一个大财主，他就叫波阿斯。路德就在波阿斯这里得到了拯救，得到了救赎。大家看故事怎么发展。路德已经决定要照顾她的婆婆，要养活她的婆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这时候根本也没有找不到什么工作做，但是这时候是一个收成的季节，路德就想，我可以去捡麦穗呀， 这个减麦穗可以养活，所以他就决定要去田里面去捡麦穗。然后他捡麦穗的时候，恰巧就到了他们本族他婆婆的丈夫的本族人波阿斯那块田里。然后波阿斯就注意到了，说这是谁家的女子呢？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工作就是太阳一出来他们就开始做工，一直做到太阳收入。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有一个早晨二十分钟的 morning tea 时间，他们也没有中午的一个小时的 午饭时间，也没有下午的下午茶时间，也没有工会为他们争取所谓的权益。那时候的工作是在烈日之下非常的辛苦。那么这时候波阿斯就发现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他的田里面非常努力的拾麦穗。那么波阿斯就注意到这样一个女人是一个陌生的女子，就会问这是谁家的女子。然后他的仆人就回答说，这是摩亚女子，是跟随着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然后这个时候波阿斯就打听到路德的背景，她是怎样的一个女子，知道了她是拿俄米家的人，知道拿俄米家发生了什么事，拿俄米的丈夫死了，她的两个儿子也死了，这两个女人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路德跟着婆婆回到伯利恒，就是因为愿意追随她婆婆的神，她愿意做任何的事情来养活自己和她的婆婆。波阿斯听到了这个故事，心里面就很敬佩这个女子，能够看到哇，这个路德这个年轻女子她的力量，她的牺牲，她的服侍。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我们应该认定神是我们生命中的唯一。当我们纠正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和神亲近，遵循神的命令，那么神会保守奖赏我们，也会有力量愿意来做牺牲。这时候路德神也赐给他了一个朋友波阿斯。如果我们看一下第十、十一、十二节，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连续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数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神会眷顾你，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愿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是非常美的一个回应，是不是？波阿斯看到了这一个外邦女子路德的行为，非常的敬佩她，对她说的话也是充满着恩典祝福。那么他的这个一个态度也就给了他盼望，并且更加强了他的服侍。 他不仅仅只是工作，努力工作一天，他每一天都是这样努力。他觉得我这辈子都要努力，要养活自己的婆婆，要照顾婆婆。我们和我们的神和他的爱也是不能分开，没有什么可以分开，可以让神的爱和我们隔绝。这就是路德对他婆婆说的，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也应该说旧事已过，新的已经来了，我们是新造的人，旧的一切都已经过去，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态度。而这个新的态度会带来盼望，这也是路德所有的一个态度，也为他带来了盼望。接下来到了第三章，我们又看到极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第三章我们可以用这几个词来总结，就是无私、善良、正直和耐心。大家看到故事发展到第三章，路德回去就告诉他的婆婆发生了什么啊，告诉婆婆说我在波阿斯的田里面拾麦穗。当路德提到波阿斯，路德可能就告诉了婆婆关于波阿斯怎样的恩待他。这个时候拿俄米就在想，波阿斯这个名字似乎非常的熟悉哦，想起来了，波阿斯原来是我丈夫的一个亲戚，也许神有他的计划，他就有了一个打算，就告诉路德应该怎么做。拿俄米就和路德说，我们现在的境况非常的绝望，生活把我们带到了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境地，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我确实知道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家族里面，波阿斯是我们的一个亲戚。通常在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风俗，那就是如果你成了，你的丈夫死了，你成了寡妇，那么你家里面的至亲的一个亲属就应该要娶你。所以拿俄米就看到可能神的计划是要让波阿斯来娶路德，这样他们才会有指望，也才可以继承她丈夫的家产。所以她就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也是从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出来的。她的计划就是要让路德要去到一个非常私密的地方，去到波阿斯的睡觉的地方。那么在我们的脑子去到一个不好的方向的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当时的风俗其实并不是说，哎，我在这儿请你来娶我，不是这样的，而是要首先要牺牲自己，要卑微屈谦卑，要藏在那一个人的脚下，要希望得到怜悯，因为我没有能力养活自己，这是一个卑微的做法。如果这一个人施怜悯的话，就会接受他， 这个故事是不是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罪人是没有希望的，我们需要神的救赎，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献给神，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贫穷的，缺乏的。而我们的救主会说，哦，我们接受你。这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当路德把自己藏在波阿斯的脚下，波阿斯就注意到，因为路德说，你是我的一个至亲的亲属，你可以救赎我，可以接受我，我只好跟着你。如果你不接受我，我真的没有地方去，我也没有指望。你和我也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这样的贫穷，这样的缺乏。我们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我们是一个失丧的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看一下我们的罪恶的状态，我们是活在没有指望当中，但是耶稣基督却拯救了我们。我们曾经是失丧的，但是神却救赎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灵里的过程，把自己谦卑认罪悔改，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洗净了我们的罪。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阻止了你呢？我们都应该像路德这样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接纳我们。我们在这里也是在第三章看到了很美的一幅图像。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恩，我会为你所做，因为我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并不是你最至亲的，因为有一个人比我更近，跟你们的亲戚关系更近，那么我会为你来成就这个事情。如果这个至亲他愿意尽本分，就让他尽本分，如果他不愿意，那么波阿斯就必为你尽本分，你就在这里躺到天亮吧。而这一个责任并不是为了波阿斯自己的好处。我们看到路德就耐心地等待，他也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但是他有信心，他的新的生活是有盼望的。他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他知道正确的事情就是信靠神。在第三章第十到十三节，我要你们来听一下。这是路德藏在波阿斯的脚下的时候，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可以看到这路德之前所做的，也让波阿斯看到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她 他活出了他所宣称的，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波阿斯看到了路德的行为和他的信心，也知道她是个贤德的女子。那么我们看到第四章，就看到了救赎，欣喜快乐和奖赏。最后波阿斯接受了路德作为自己的妻子，而失去的都得到了奖赏。神已经将罪、悲伤、沮丧、哭泣换成了救赎、欣喜快乐和奖赏。这是神赐给奖赏路德的。其实神要给他的信徒、给他的儿女的奖赏，要比我们自己要去追求的要好得多。这是一个非常受祝福的一个结局。神赐下、赐给波阿斯和路德一个儿子，这个祝福不仅仅是给了波阿斯和路德，这个赐福也是对我们的。因为从波阿斯和路德，大卫王就从他们而出，大卫王的后面，耶稣基督是来自大卫王的。在第四章这里说到，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在这个月我们也庆祝圣诞节，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今天读到了路德记，路德记是在耶稣基督诞生1100年之前写的。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读到的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就有路德。路德这个外邦女子，因着她对神的信心，神对她的祝福和奖赏，让她在耶稣的家谱里有份。你和我们的一生也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的源头、祝福的源头就是在神那里，神是我们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只是凭着自己认为对和错来做决定，那么你会失去神的救恩和奖赏。因为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得救。让我们站立，让我们低头闭眼，花一些时间来祷告。今天的路德记的信息也许对你说话，也许你会觉得说你也正在经历一个生命中的困难。我要提醒你来到神的面前。也许今天早晨你说，我从来都没有认耶稣基督为主，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属于耶稣基督，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得到这样的救恩。我要提醒你，为什么不就在现在，就在现在来做这个决定，就在此刻。神奖赏每一位信靠他的人，因为天父看顾我们，愿意和我们有一个亲近的关系。让我们继续的低头闭眼。 如果你说，哦，马克牧师今天早晨的信息触碰了我的心，请为我祷告，我要信靠耶稣基督，在我生命的方方面面我都要紧紧抓住神，神对我们的心说话。如果你愿意来到前面祷告，也非常欢迎你这样做。如果你要想跟我讨论，我也很欢迎你这样做，让神在你的心里动工，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得胜。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感谢他的各样的祝福。神啊，我们今天早晨读了你的话语，学到了路德的一生，也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像路德那样紧紧地抓住你，愿我们永远不背弃你，永远不远离你。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今天早晨在我们的心里动工，愿你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